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六年冤狱，辽宁刘淑花被迫害致死；吉林法轮功学员崔玉芳在迫害中离世；四川眉山彭山区政法委副书记徐敏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下辖北票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花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六年，于2021年10月中旬被监狱警察送回家时已神志不清，瘦骨嶙峋。三天后，刘淑花含冤离世。2015年5月，中共当局宣称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后，刘淑花根据自己多年被迫害的事实，依法起诉首恶江泽民。7月份，朝阳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布置大面积迫害，并成立了所谓的717专案组，于当年11月9号在朝阳地区绑架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预谋对全市各县区64人判刑。刘淑花当天被非法抓捕，2016年3月8号被北票法院非法开庭。当时已经71岁的刘淑花被非法判刑6年，被挟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直奉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实施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监狱采用的手段有开水浇身体、打毒针、电击、灌辣椒水、辣椒皮塞阴道、吊铐、扒光衣服浇凉水、超强奴役等等。其迫害手段极其残忍卑劣，令人发指。刘淑花在监狱度过了5年零11个月的艰难岁月，家人一直盼望她能在2021年11月9号回到家中。在距离冤狱期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0月中旬，监狱怕承担责任，将被迫害的已神志不清、极度瘦弱的刘淑花送回家。仅仅三天时间，刘淑花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崔玉芳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崔玉芳于2021年10月20号含冤离世，终年62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崔玉芳到北京上访，讲述她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的真相，被绑架回长春，遭非法拘留15天。从此，崔玉芳就再也没有过上安稳日子。2000年12月，崔玉芳在长春市第一看守所附近贴真相粘贴，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2005年5月，崔玉芳发讲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被宽城区凯旋路派出所绑架。在派出所，他被拷打，警察将他的双手背到后面，用手铐铐上，使劲往上提，并抽打嘴巴。20天后，崔玉芳被绑架到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2012年初冬，崔玉芳居住地的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入他家中，将崔玉芳绑架到刘营路派出所。医生对崔玉芳做完身体检查后，说崔玉芳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关押，但警察仍将他绑架到拘留所。最后，拘留所拒收，崔玉芳才于当晚回到家中。2016年，一群警察闯入崔玉芳家中非法抄家，将家中10000多元现金抢走，并将他绑架到刘营路派出所。当天晚上，崔玉芳被劫持到围子沟拘留所，因身体原因，拘留所拒收。崔玉芳回到家中，但被警察抢去的10000多元钱至今没有返还。2017年，在当局发起的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所谓敲门行动，以及2019年发起的清零行动中，崔玉芳都遭到蔡氏北街社区和刘营路派出所片警的电话骚扰，或到家中骚扰。片警李振平几次在崔玉芳所住的小区院内或小区的大门口蹲坑，见到他就上前威胁和恫吓。2021年5月和6月， 崔宇芳又接到派出所的骚扰电话。崔宇芳说，我丈夫叫你们迫害死了，我现在也被你们迫害得下不了楼了。在中共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崔宇芳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于2021年10月20号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5号四川省眉山市消息，眉山市彭山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徐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徐敏任职期间曾经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46岁的徐敏积极追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徐敏被提为派出所副所长。任副所长期间，徐敏对辖区内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连续几遍挨家挨户查抄法轮功书籍资料，非法拘禁多名法轮功学员。2003年至2009年，徐敏在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行动大队长、彭山公安局党委委员、治安管理大队期间，伙同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和彭山公安分局积极配合执行彭山区政法委对法轮功的迫害部署和指令，对辖区内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拘禁拘留、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邓建刚被迫害致死。徐敏后来任彭山区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彭山区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期间将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眉山市象儿洗脑班强制洗脑，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关押和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徐敏遭报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团队再成亮点；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在身心灵博览会上传递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5号，美国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87届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美国广播公司 ABC、芝加哥当地媒体 WGN9 等多家媒体现场采访或电视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兴奋地欢庆这一传统节日的实况。主持人像往年一样介绍法轮大法，他们以壮观来形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称赞法轮大法的音乐祥和美好。最后主持人说，太对了，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8年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学员们打出写有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教真善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大字的横幅，引领旗阵、功法演示方阵和花车，普渡济世的音乐响彻上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法轮大法队伍再次成为整个游行的亮点，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记录这一美好的瞬间。一群来自俄亥俄州的游客高兴地接过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表示他们也想学练法轮功。居住在伊州帕拉丁市的米勒称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漂亮，他尤其喜欢法轮功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带给人平静、平和、放松的感觉。南森夫妇第一次在现场观看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南森兴奋地表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真是太漂亮了。他的太太谢比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演。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年一度的身心灵博览会于2021年11月20号的周末在佛罗里达展览会场举行。这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佛州各地及外州商家们前来参展。 法轮功学员在此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身心灵修炼的上乘功法法轮功，并提供免费教功。当地居民纷纷记下练功点信息，准备前往学功。两位佛州中医学院的女士和一名南佛大学的员工还特意前来邀请学员们到他们校园教功。也有很多人在了解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后，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博览会还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了一个会议场地，除了演示功法，还有当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把自己如何在法轮功中受益，以及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场的观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2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都得救是我最大的心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06年开始讲真相救人。给人讲真相时，有时讲着讲着自己就落泪了，本不想三退的人被我感动的也同意三退了。有时跟身边同修交流要快去救人时，也经常不自觉的流泪。本来我是个很内向的人，现在却变得很能讲了。有一次我坐出租车，上车后发现司机的长相很凶，但我还是照样给他讲。他说，你别跟我讲这些，我不爱听。我说，兄弟，其实有时我也不想讲，但是如果将来真有大灾难，哥今天没给你讲，我的心里会非常自责的，所以还得给你讲。我这话刚说完，他竟然流下了眼泪，我就接着给他讲完，他同意三退了。以下分几个方面讲述一下我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一，跟公司同事讲真相。我所在的公司是个中型企业，有1000多人，公司加班较多，休息时间很少。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正是三退大潮开始的时候，师父让我们救人，我就特别相信师父的话。我从身边的同事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很快我所在班组同事大都退完了，逐渐本车间同事都退完了。后来我又被借调到其他车间，我就利用一切与同事接触的机会救人，这样整个制造部各车间的同事大都退完了，我能接触到的技术人员、质检人员、管理人员，甚至是保洁人员，我都给他们讲，尽量不留下遗憾。几年下来，公司有一半以上的人我都劝完三退了，以至于我身边很难接触到没三退的同事了。这过程中有几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片段一，有一个王姓小伙子应聘来到了我们班组，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跟我说，我爸是党员，我妈是党员，我是团员，你说我能退吗？这个小王，我和另一个同修 A 给他讲了6-7次，他都不同意退。一天我写了一封劝善信，让同修 A 给打印几份。 A 同修虽然不太喜欢文章内容，但还是配合我打印了几份。我拿一份给小王看，没想到小王看后跟我说，我这回明白了，你们是在救人，不是参与政治，你给我退了吧。我很惊喜，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吧。他却坚定地说，不用，就用真名。第二天 偶然间看到小王时，发现他身体像白玉一样，几秒钟这个景象消失了，我很高兴，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片段二，有几个质检员很接受大法真相，跟我关系也很好，这样有的难以讲通的人，跟他们关系好的，我就请他们给我铺垫一下，他们就跟那个人夸奖我人好，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个别几个难讲退的人也答应三退了。一天我正在干活，过来一个质检员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党员，我现在知道共产党不好了，你帮我把他退了吧。这是第一个来找我主动三退的人。片段三，一家配件公司的工人，我给他讲真相，他特别赞同。有时我看他没戴手套干活，就把自己积攒的手套给他，我们关系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就把与他一起干活的人往我这领，让我给他们也讲讲。就这样，他给我领来了超过40人，我讲真相时，他也在旁边夸我帮我，这样他领来的人基本都散退了。片段四，在上班休息时间，看到同事们坐在一起聊天，我就过去给他们讲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故事。因为中共掩盖历史真相，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很喜欢听我讲，我一过去就有人张罗了，华哥快来给我们讲讲。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就得给自己充电，看九评共产党，看大纪元新闻等，回头就把记住的内容讲给他们。二，坐出租车讲真相。身边同事讲得差不多了，我又开辟了新的讲真相途径，坐出租车讲真相。坐出租车讲真相的最大好处是不费时间找人，上车就讲，而且就我们两人，干扰少，真相讲得很到位。我坐出租车劝三退的成功率很高，超过 90% 以上能同意退，司机的反应也很好，有给我鼓掌的，有落泪的，有不想要我车费的，我知道他们都不容易，车费还是照样给。一次我刚开讲，司机就很生气地跟我说，你们这是反党，某某党给你们钱，你们还干这个。我就说，怎么说是共产党给我们钱呢？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啊，人家外国只有政府官员一套班子，我们还有党政两套班子，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而那帮党官不干活，一天就琢磨怎么骑在老百姓头上，社会风气也让他们给带坏了，各行各业都腐败，老师不讲师德，医生不讲医德，做买卖的更缺德，小孩奶粉疫苗都敢造假，干坏事没底线，这社会都让共产党搞成啥样了。迫害信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拍了个假自焚电影，栽赃陷害，共产党坏事做尽，老天要灭他了，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给大家讲真相，为了不让加入他的人将来给他陪葬，是在救人啊。最后他听明白了，直夸我讲得好。三，发台历讲真相。我们的真相台历太精美了，这要世人接受后放在家里，家里其他人也能看到，这样明真相的就不止一个人，甚至是一大家人了。几年前我就开始大量发送真相台历，我发台历都是面对面的发，给同事发过几百本后，我就想也不能总给同事这一群人发啊，这样我又开始走到外面大面积的去送，公园、市场、公交车站、商场等各个公共场所都是我发台历的好地方，我一般爱在人多的地方发，有一个人要了，其他的人都跟着抢着要，从第一年发了1000来本，到今年发了4000来本，每年的发放量都在增加，看到世人争抢着要台历的情景，我就特别开心，期间也有很多故事。片段一，一天我正在公园发台历，过来一个老大爷说，可等到你了。我说咋回事？他就跟我讲，他是另一个区的，以前看过法轮功的真相台历，很喜欢看， 今年又到了出台历的时候了，他就各个公园转悠，希望能遇到发台历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转很多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了。看着大爷开心的样子，我很感慨，我们要不出来救人，真的是对不起世人啊。片段二，我发台历都尽可能的事先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功相关内容的台历，而且我也不想浪费台历。有一次，一位女士要了一本之后还跟我要，我就问她，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我担心她给卖废品，她就告诉我，这本是我家的，再要一本给儿子的，再要一本是给女儿的，我们不在一起住，这样我才会答应给她。片段三，一次在商场里，档口很多，我给一个档口里的人台历，他说法轮功的台历不要。我就跟他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希望你能多了解真相。这时旁边的人听到了，走过来跟我要台历，结果一下子上来很多人跟我抢着要。之前不要台历的那个人一看这情景，也过来跟我要了一本。我很高兴，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这时一个得到台历的人赶快走过来跟我说，咋还喊上了，注意安全啊。我说我得让他们事先都知道这台历是法轮功相关的，我怕有的人过后才知道给我扔了就浪费了。在中国大陆邪恶的环境下讲真相救人也真是不容易。一次在街上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讲真相，没想到他们竟是一群混混，追着我打，还抢走了我的手机，我的头被他们用刀划破了口子，缝了很多针。还有一次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我就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有两个警察明白真相三退了，第二天他们就放我回家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讲真相虽然很难，有时也很累，但是慈悲众生的心使我不可能待在家里置众生安危于不顾。写出自己的一些经历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作者中国西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5日。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在修炼道路上也是跌跌撞撞的，总算修过来了。今天鼓起勇气把修炼过程中的闪光点总结呈现几分，希望能起到弘法与证实法的作用。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我是1997年4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之前由于迷于常人的现实中，不懂修炼为何物，只看了转法轮，觉得真善忍太好了，没看懂是修佛高德大法。直到找到练功点和同修阿姨们一起学法交流后，才真正体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走入大法修炼，我就看不到生命的真相，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会继续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同流合污，而本性纯真的一面又不能接受现实。那时我才26岁，26岁以前的我苦恼于不知如何做人才好，一面是单位领导交给的任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一面是自己纯真的本性在逐渐迷失，心里有不甘却没有勇气做什么。表面上我是积极乐观的，内心又是痛苦消极的，家庭的美满也是虚幻不理想的，时常有轻生之念。所以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从此活得有意义，知道人生的来路与归途。走入大法实修以后，我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不再向先生索取什么温暖，只修自己，逐渐夫妻关系越来越融洽。先生在同事面前夸我修大法后变化很大，
有些同事就向他借转法轮看。同修阿姨帮助我在住所区弘法建练功点，不到一个月就有30多名社区居民来学法练功了。我主动当了义务辅导员，每天背着录放机给大家放音乐，给新学员辅导练功动作等。一年后，我们的练功点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分成2个练功点，每个练功点都有70-80人学法练功。我积极投入到学法弘法中，并且参加了很多大型法会，和省级辅导站的同修一起在业余时间逢年过节去省各地参加弘法学法交流，成了重要的骨干力量。先生也受到鼓舞，不但顺利考上研究生，而且还和我一起去学法点学法，去附近郊区弘法。我的工作也从正工转到做技术，真正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修炼后，我感到生活有滋有味，苦中有乐，正想着修炼会这么容易修成吗？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才意识到，在此之前，师父在国外讲法中其实已经点化了我们会有这场磨难。师父的经文见真性也告诉我们考验来了。我起初被这场迫害打懵了，每天看邪恶电视，越看越知道这是邪恶在造谣，在抹黑大法。我痛不欲生，牙床冒火，半个月不能吃饭，只能吃流食。知道要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的那样，兼修大法心不动。直到东北同修到本地交流，才悟到必须去北京上访，给大法讨个公道，给政府讲真相。10月份去北京前，单位已经收到上级通知，要给予我党内警告处分，说是因为不写揭批不转化的原因，我就下定决心维护大法。我想我是冒着天胆来得法的，也要冒着天胆去护法。当时脑海浮现着一首诗中描绘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情景。我先后2次去北京护法，后来被非法判刑3年。当时没有悟到解体旧势力的安排，却有把牢底坐穿的错误想法，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从未有动摇。后来又被610劫到洗脑班迫害，我始终坚持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多年来我的身份是政府公安社区熟知的，这些年来也一直和这类有缘人打着交道，时而干扰，时而关心。我就抱着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的心，和他们随缘讲真相，广结善缘。有的已经成为朋友，有的还会支援我的销售工作，会主动来我这儿买产品。我始终记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的，修炼人没有敌人。这些年也始终做着化敌为友的事。多角度讲真相，智慧的讲真相，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也曾经在法庭上给法官讲三退保平安的法理，法官听了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能看出来法官是可以接受大法法理的。我也曾经不打算请律师，法院还安排法律援助的律师为我辩护。我经历过2次非法判刑，2次非法判刑后，狱警都说判得轻，类似情况至少是5年以上。我想，这是我正念足的表现之一吧，但却没有正念闯出魔窟，也是正念不足的表现。我是在迷中修的，以法为师去修，很少会求师父什么。在紧要关头，真能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始终关心我，领导们曾经去监狱看望我2次，有一位热泪盈眶地对我说， 你真不该在这里呀。我知道他同情我的境遇，他也知道大法真相，因此我反过来安慰他了。回到家乡后，原省城政府官员还有单位领导出差路过总会联系我。有一次给律师界的朋友讲真相，起初那位律师朋友有点狂妄自以为是，没把大法看在眼里。我就想怎么办呢，请师父加持。接着又来了三位律师，大家先一起聚餐。那天晚上我随机应变地说起了我的身份是法轮功修炼者，接着就答疑似的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自焚事件真相、迫害事实、邪党无神论、达尔文进化论等一系列展开。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感受到生命都在等待真相。结束后，那位律师朋友语出惊人，你达到目的了。我会心一笑，谢谢你，大律师。而今，我们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完成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众生真的是高层次上来的》，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8日。前段时间我外出学习了3天，去的时候因为连续下小雨，火车一再延时晚点，我匆忙换了车次，票都来不及买。上车补的票，结果火车又被限速，原本2个半小时的路程，我早晨出发去车站，下午6点才到达。当时我只是觉得铁路部门业务不精，也没想太多。到了之后，我发现给我分配的室友还没来报到，晚上10点多，他到了，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临时接到通知，他是替别人来的。因为他是别的厂的，所以我们彼此不认识。前2天我们都忙碌着，也没说几句话。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学习到10点左右，感觉挺累的。收拾完熄了灯，我打算睡觉。我忽然想，我们以后几乎不太可能再见面了，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讲真相，不然我会后悔的。也许他就是来听真相的。这位室友是1997年出生的，他割的双眼皮，每天都化着精致的妆，家庭生活条件优越。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易接近，这可能也是大多数90后给人的第一印象。像我这样不化妆的90后，估计都不多了。但实际上，这位室友接受能力特别强，人也很亲和，善良。我从基本真相讲起，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因为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时，他才3岁。他说，从课本上看到过。于是我就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他很惊讶，说，我们那里某某教会的教堂内，四壁都是摄像头，有中共的人在监控。我们又聊到了新疆、西藏人等受中共的压迫控制，没有自由。我又讲到了藏字石，顺势讲到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我一直对共产党没啥好印象，所以一直都没入党。我是以第三者身份讲的，我告诉他一定要在心里把入过的团队退掉，才能在疫情中保平安。瘟疫都是有眼的，主要是惩罚那些坏人的，善恶有报，谁得瘟疫了也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也觉得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安排好的。他说他有个朋友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但大部分是不好的东西。我说， 那是另外空间。他说，我一直相信有平行空间的存在，说不定我们就是从别处来的，要到人间这儿经历一番，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他的这番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也许他真的是为了他世界的众生从高层次下来的。他说，他以前睡觉时能感受到身体被压迫的动不了，还听到有声音说，快点过来吧。他当时一下子就被吓醒了。他描述的时候能听得出来他快哭了。我跟他说，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句话和宇宙中正的能量频率相通，可以产生共振，你的身体会被正的能量包围，不好的东西就不敢到你跟前来了。他说他相信。我把能给他讲的真相都讲了，我还嘱咐他说，把我讲的这些给他那个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朋友也讲一下，我感觉那个人应该也不是一般来的。这是我给第二个临时学习的陌生室友讲真相，上次的室友也遇到过类似的他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并且对我讲的真相也非常认同，同意回去后给她丈夫也讲一下。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给同事一对一的讲真相，说的比较细致全面，一次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这次的室友是我遇到的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位，对我震撼也挺大。没想到常人中也有接受能力这么强的，看来是我平时低估了他们。我这才忽然明白，为什么我来时乘车的阻力那么大，原来是他世界的众生要得救，旧势力在拼命阻挡。他看似是临时被通知替别人来的，其实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呀。就像前两天，我和母亲同修要去某小区发真相资料，天气预报白天有雨，但一直没下，我俩怕晚上下雨真相资料会被淋湿而犹豫不决。但是我第二天要出差，又怕出差几天回来后就更不容易进其他的小区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发放。我和母亲刚走出去不远，忽然下起了小雨，刮起了大风，好久没见过那么大的风了，树枝都被刮断了。我们在心里求着师父，快速地走着，跟着前面的人进了那个小区，并顺利地发完资料回家。第二天早晨就风平浪静了，但是各个小区因为新一波的疫情，突然一夜之间都戒严了，必须一人一码刷脸才能进小区。看来前一天晚上就是旧势力在疯狂地阻挡我们发真相资料救众生涯。如果我贪图安逸直接休息了，或者觉得难度大不去尝试，就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下次机缘不知何时再成。万一有人因为错过真相没有得救，那我得多后悔呀。通过给同事讲真相，我发现那些看似强势打扮时尚的90后其实内心都还比较善良，而且他们思想开阔，对新事物新思维接受能力很强。有些看起来又高又壮面相不很友善的男士，其实内心相信神佛，很愿意和我探讨，挺容易就会三退。众生都是为法来的，都代表着一方众生，只不过在大陆的环境下，常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无意中给人以距离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后天形成的固定思维去看人，因而限制了自己，错失了救人的良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旷世难遇得大法，精进实修不服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86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浑身是病，退休后两年住了三次院，做了两次手术。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不长时间就无病一身轻。20多年了，我没吃过一粒药，和我同龄的人有的已过世，有的一病不起，有的耳聋眼花，而我思想反应灵敏，腿脚利索，耳不聋眼不花，身体轻健。我庆幸自己能得到这旷世难遇的宇宙大法。虽然我不是跟班的弟子，没直接听到师父传功讲法，可师父对我的看护一样特别紧。现在就将我遇到的神奇事和大家说说。以前因为多病，我学了一种别的气功，还把那个功的师父的像挂在房间的北墙上。1997年10月的一天上午，女婿对我说又找到一个大法师父，叫我下午一起去当地朋友家看录像。我望着墙上的那个师父，心里很困惑，已经有一个师父了，再找一个师父合适吗？中午吃完饭，半躺着还在思量着，就在半睡半醒间，我看到从北墙上挂师父像的地方迎面飘来一个披着黄袈裟的裸着肩的佛像，从我耳朵边飘走了。这个佛像我从来没见过，就在这时看到原来那个功德师父的像背对着我而去。下午我和女婿一起去朋友家看录像，朋友家里正好挂着一张大法师父的法像，我高兴地指着法像说，中午我看见这个师父了。旁边一个人赶紧制止我说，别用手指着说，意思是这是对师父不敬。在场的其他人说我根基不错，修炼后听师父讲法时我悟道，师父看我有缘，我还没学法就给我清理了以前供的灵体。在朋友家看师父录像，感到小腹部位不停地转，转得我只觉得头晕，肚子一会儿一疼，就不断地上卫生间。我知道那是师父用法轮在给我清理身体。后来我就参加了当地的集体练功，一天清早该起床去广场练功了，可躺在被窝里不愿起床，坐起来就又躺下。刚躺下就看见师父穿着黄色的练功服站在床边，我一下坐起来了，可不敢再偷懒了，赶紧穿衣服下床在家里练功。后来师父给我宵夜，发烧到39度，家人劝我去医院，我明白这不是病，不去。又这么一两天就过去了，过去之后身体比原来还轻松，精神头更大了。江泽民这个恶魔利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配合做正式法的事。有一次和同修发生争执，没有守住心性，他走后我开始呕吐，吐完了又肚子痛，知道是自己心性不好出现的，是自己要过的关，就没求师父。可是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开始求师父。那时我是坐在沙发上，就看到师父穿着西服站在床上，把一只手张了张，然后向窗户外挥去，我的肚子一下子就不痛了。我不管走到哪里干着什么，经常看到法轮在四周转，还经常看到我自己在一个透明的罩里，我走到哪儿这个罩就带着到哪儿，而且这个罩不受这个空间物质的制约，它可以穿透玻璃门，人在屋里，罩在玻璃门外面，在路上骑着车子，刮多大风也刮不变形，罩也不随着风跑。我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都是闪闪发光的。老伴儿也学法练功，有一次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是一个西方白人。老头走了以后，孩子们叫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我愿意一个人过，在自己家我愿干嘛干嘛。虽然有时也感到一个人有点孤单，但学法一入心就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 顿时那种伤感情绪一扫而光。不断的有这种关要过，不断的在师父的加持下闯了过来。我独居，出入自由，同修来我家很方便。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做大法的事。我没有被孤独和亲情拖下去，不能辜负师父的教诲。70多岁的时候，我经常晚上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年轻一点的同修骑三轮车，我和另一个年岁大的坐在车上去乡村发资料，从晚上一直到半夜。我们每个星期都去，一箱一箱的发九瓶共产党。有一次骑三轮车的同修没看清楚路，三轮车翻了，把我俩摔到车下。同修正好砸在我身上，我们都没受伤，更没觉得苦。现在说起来这事儿还乐呵呵的，觉得我们做的是讲真相救人的事，特别神圣。80多岁时，一次我和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半夜骑电车去10里地以外的地方，把邪恶造谣展板从框架上卸了下来，跪在地上使劲卷，用用绳捆起来。同修骑着车，我坐车上要抱回家销毁。2米长1米宽的塑料展板很厚，很难烧，两个老太太烧了半天才烧毁。3年前，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建了一个资料点。年轻同修教我使用电脑，我学会了打印，还学会了给打印坏了的补页。年轻同修鼓励我，夸我心灵手巧，学得快，比年轻人还聪明。我想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我每天白天学法，早上起来练完功就开始做真相小册子，每天打印1-2包纸，还和同修一起做大法真相护身符，供给发资料的同修去救人。除了做饭打扫卫生，其他时间我就学法，每天很充实。今生能得到宇宙大法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不服老，力求精进实修。师父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盼师父回来，给师父磕几个头，并亲眼看到大魔头，如师父在红银寺报应中所说的天钩穿皮挂广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85岁老妪学会装电脑系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独居的85岁的老太婆，除了儿子给我买菜外，自己的事情都自己处理。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把自己自学安装电脑系统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第一，没人给我的新电脑安装系统。以前同修给我一个翻墙上网软件，我经常用它上网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用的是台式电脑，后来 A 同修告诉我用常人电脑上网不安全，他说他有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请别人重新安装系统后把电脑给我使用。当时我认为有比没有好，我就要了。但是这台旧的笔记本电脑开机慢，上网时经常有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网页出现，很烦人。今年中国新年前，我突然想买一台大容量的新电脑，就上网查看戴尔电脑的机型和性能，通过比较选好了型号，就让孙女在网上买了一部新电脑。买电脑之前，我也知道同修们都用旧电脑的原因，因为会安装新电脑系统的人不多。那么请谁给我安装新电脑的系统呀？首先我找了以前给我旧电脑的 A 同修，请他帮忙找人安装新电脑的系统。可是等来的消息是，人家只会安装旧电脑的系统，不会安装新电脑的系统。我想这可怎么办呀？ 花了不少钱买了新电脑，还用不成。我又找 B 同修，请他找女技术同修 C。 等了很久的回答是，女技术同修 C 去外地带孙子了，联系不到他。我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呀？自己对电脑系统安装一点都不懂，可我不能继续等下去了，自己先想想办法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我要迎难而上，正好是锻炼意志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第二，自己给自己的新电脑安装了系统。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也有老年同修通过明慧网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那么我也可以上明慧网找资料学习安装，所以我就上明慧网找要学习的内容，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开始乱找。在书签中看到天地行文库有 Windows 系统的常用教程，还有技术资源汇总，总算找到了，有希望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在网上学习自动安装工具箱，安装加密系统。儿子看到我天天趴在电脑上看东西，太辛苦了。他说，80多岁的人了，还研究高科技的东西，身体吃不消，咱们花钱请人安装不行吗？我说，不是花钱的问题，常人安装不了我需要的系统。经过认真学习，我基本上知道了工具箱的主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就是组装工具箱的问题了。组装工具箱要下载软件，可这一下就把我难住了。我是退休以后60几岁才学会使用电脑的，当时也只是学会开机关机，用 CAD 制图软件画图和下载存储图纸，其他的我都不会。我现在不能退缩呀，只能前进。周末我家来了上学的大学生，我就请他帮忙下载我需要的软件，只下载了主程序。下载好后试验安装系统还成功了，可以上明慧网了。但因为下载的软件不全，还有许多小程序需要另外安装，我就一边学习一边安装需要的东西，用了几天时间逐步完善，这样新电脑基本上安装好了。新电脑容量大，开机快，上网快，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网页干扰了，很好用。成功后的喜悦难以形容，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B 同修听说我的新电脑能上网了，他也要买新电脑，让我给他安装系统。 D 同修也叫我替他买一台相同型号的电脑，并要求我给他安装好。可我的电脑系统不是我独立完成安装的，而且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系统都安装完成的，让我给别人安装新电脑系统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我就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完整的工具箱安装系统该多好呀。第三，机会来了。师父看到我是真心想学安装系统的技术，就在今年的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与师父华诞这一天集体学法时，让我和女技术同修 C 见着面了。交谈中 C 同修说他有 Windows 10安装工具箱 U 盘。我说太好了，请给我复制一个 U 盘好吗？他答应了。没过几天我拿到了 U 盘，可是 U 盘插入电脑启动安装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不好用， 后来 B 同修把他的电脑拿去找 C 同修安装，也没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给 B 同修建议，等 C 同修下次回来了，我们一块儿找找原因，再重新安装一次。后来 B 同修和 C 同修来了，我和 C 同修俩人重新检查程序，升级了工具箱的主程序，按照安装说明要求，针对电脑是11代的，把驱动软件做了修改。修改完成后，把 U 盘重新插入电脑，进行启动安装，这次终于把所有程序安装好了。但是电脑上不了网，还是个哑巴。我又请孙女婿来下载，并安装了声卡与上网软件，这下才算真正的安装好了。当日就为 B 同修和 D 同修的两台型号相同的新电脑成功的安装了所有的东西，而且都是一次成功。次日我又把自己的电脑按新程序重新安装了一次，也是一次性安装成功，之后还给 A 同修的新电脑安装成功了。 A 同修说，新电脑真好用，开机快，上网快，还没有干扰。我对安装电脑系统的知识是从零开始的，靠我自己的那点能耐是不可能做到的，全是师父的点化与启发，同修们的大力支持配合，才使我学会了新电脑的系统安装。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